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，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18到23节，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一页。现在请起立，让我们同声攻读神的话语。马太福音一章18到23节，请。
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就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
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感谢你，独一的真神，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请你赐我们一颗受教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真理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与力量。感谢主，以上祷告原都是不配，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请坐。接下来请郑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
这是我第三次一连信息的第三次。第一次我们讲到要思想耶稣，我们常常想不同的事。假如我们多想耶稣呢，在我们生活、工作、灵命、侍奉各方面都会得着帮助。我们思想耶稣，他是怎么样的逆来顺受，把圣功放在优先的地位，他谦卑隐藏，对人呢常常表达同情，而对神呢他一直都是顺服。第二次我们讲到仰望耶稣，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赛跑啊，我们不是跑100公尺，我们需要忍耐，有那个马拉松赛跑的精神。我们也不是跑一个平坦的大道，因为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障碍，我们好像跑一个障碍赛跑，有困难就克服继续往前跑。还有呢，我们也不是一个人独跑全程，我们乃是跑一个接力赛跑啊，祖父传给父母，又传给儿女，又传给孙儿孙女，一代一代的传。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接力赛跑啊。保罗传给提摩太，他叫提摩太，你要再找人啊，你要找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，你把这一棒交给他，让他再交给下一棒啊，这一棒一棒的跑，一直到主耶稣回来。 我们需要仰望主耶稣跑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一生的道路。今天我第三次讲耶稣耶稣耶稣。今天讲到的大纲在我们这个秩序单里面有，我要讲三个要点。第一啊，就是讲到耶稣哭泣，在拉萨路旁，在拉萨路的墓旁，坟墓旁边，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。第二呢，讲到耶稣哭泣在耶路撒冷城门外面，因为这是一个沉睡的世界。第三，耶稣哭泣在克西马尼园内，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让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啊。我们先要看的是诗篇第56篇第八节。诗篇，请翻到56篇第八节。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们就是只念这个第八节了哦。这是大卫所写的诗，他遇见很多的痛苦啊。这里讲到，我几次流离，你都记数。他向神祷告啊，他说：“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。”皮袋是装水的，装酒的，装饮料的。在这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流了好多的眼泪，我知道你很重看我流的眼泪，所以请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。”接下去我们要看的三处经文呢，都是讲到耶稣曾经流泪哀哭。第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第11章，约翰福音第11章第35节。这是全圣经最短的一节啊，只有四个字。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，耶稣哭了。中文的圣经只有四个字，耶稣哭了。在英文的圣经就是 Jesus wept， 只有两个字，这是最短的一节经文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19章，请翻到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节，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城啊哀哭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这是圣经第二个地方讲到耶稣哭。我们知道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讲到耶稣受难不久之前，他进这个耶路撒冷他骑着一匹驴驹子，很多人欢迎他，有人把衣服铺在那个驴驹上让他坐上去，很多人砍了树叶子铺在路上欢呼大声的在欢呼歌唱的时候 把他迎进了耶路撒冷。哪晓得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哭了，这好像很不协调，大家都在欢呼庆祝，他哭了。他为什么哭呢？你看42节，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便要扫灭你和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哀哭，因为他知道那个城里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，神会刑罚他们，将来有大的苦难要临到，可是现在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好像沉睡了。耶稣为他们哀哭，这是耶稣哀哭的第二段经文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那是在希伯来书，请翻到第5章。希伯来书，请翻到第5章第7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耶稣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还在世上做人的时候，活在肉体的时候，他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。这里讲到他大声哀哭，前2处的经文只是讲到他哭了，他哀哭，这里讲到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眼泪，西西家王生了重病，快要死了啊！他痛苦祷告，列王记下20章第5节讲到神看见了人的眼泪。约伯他忍受了很多的痛苦，朋友们居然还讥笑他。约伯记第16章第20节说，约伯向神眼泪汪汪。大卫也经过很多的痛苦，他在诗篇第6篇第6节说，他每夜流泪，他的眼泪把他的被盖都湿了。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讲到，耶利米先知看见很多人被杀了，他很难过，他向神说，但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这许多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耶利米哀歌第1章第2节说呢，有些人夜间哭泣流泪满腮。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人流眼泪，有一个人孩子被鬼附着在地上打滚，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他流泪祷告，后来蒙了神的应允。还提到一个有罪的女人，她眼睛湿了耶稣的脚，他用头发擦干，他又不断地用他的口亲耶稣的脚，后来抹上了香膏。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圣经上也记载他曾经3次哀哭。人人都有忧伤哭泣的经验，可是基督徒很特别， 世上的宗教很多，只有基督徒在最悲伤的时候，甚至家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举行安葬典礼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够歌颂赞美神，这真是稀奇。我小时候参加过很多佛教的丧礼，当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丧礼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你看那些哀哭的那个捶胸磕头的那个哀嚎的场面，和这些人虽然也是忧伤，可是他们还能够歌唱赞美，真是不一样。基督徒的快乐是很特别的，说不出来的喜乐，圣经上讲。可是我们在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忘记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快乐，是因为耶稣曾经为我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。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哪知什么人知道呢？什么人想得到呢？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主耶稣为我们哀哭，为我们悲伤，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、痛苦、罪恶，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恩典。耶稣三次哭泣，每一次都有他的原因。让我们先思想第一点，耶稣哭泣在拉撒路的坟墓旁边，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，死亡，尤其是亲爱的人的死亡，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痛苦。哪一个人家里没有死亡？哪一家没有死亡？我们都会迟早面对这样的痛苦。耶稣在拉撒路的墓旁，他哭了。拉撒路是耶稣所喜爱的一个好弟兄，他有两个姐姐，一个叫马大，一个叫玛利亚。哎，圣经上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，说不定他们的父母都过世了，他们是孤儿。他们姐弟三个人相依为命，拉撒路还年轻的时候突然就死了。一个青年的死多么可悲呀！当耶稣到那个家里去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被放在坟墓里四天了。耶稣来到坟墓的时候，他就哭了。曾经有一位小妹妹有一次对我说，她流眼泪，她说我姐姐刚生下来的那个小孩就死了。我要安慰她，我怎么安慰她呢？我问她，你姐姐姐夫有没有信耶稣呢？他说还没有，但是我的父母请他们到教堂去听到。什么人能够安慰我们呢？耶稣。耶稣用眼泪安慰我们的痛苦。 耶稣哭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。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，没有一颗心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痛苦的，没有一张口是从来没有叹息的，没有一双眼睛是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。有一对贫穷的夫妇，日子很苦，但是他们彼此相爱，共同奋斗，盼望有一天经济能够好转。后来果然他们的境况改善了，谁知富足并不能够保证幸福。丈夫对妻子不忠，常常不在家，以致妻子终夜以泪洗面。多少年所盼望的好日子来了，结果反带给他们更大的痛苦。人常常是在免去一样的痛苦以后，又面临另外一样的痛苦。正如这对夫妻一样，在人前勉强地维持一种关系，谁知道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流泪。有一次我亲耳听见一位美国大学教授说，我什么都有了，但是我的心并不满足。不要以为物质能满足我们全部的需要，物质是重要的，但是它并不代表一切。著名的柯达软片公司的董事长，在全球各地有他的工厂和公司，他的钱财无法计算，但是他觉得心中很苦闷，因此他计划要周游世界寻求快乐。那时刚好有一艘新的豪华的游轮落成了，他买了船票，他订了最好的套房，环游世界去了。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都去过了，最好的享受他都受过了。在归途中他跳海自杀了，谁能够想到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。耶稣同情住在痛苦中的人，他与我们一同流泪。在拉撒路的坟墓旁边，耶稣哭了。当基督降生的那一夜，天使天君在歌唱，有人说这是第一首圣诞歌，真的是第一首。他们在唱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人人都盼望有平安，不是吗？平安是人真正的福气，这个世界上缺少的就是平安。当詹森·约翰逊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，有一首以圣诞夜为背景的这个歌曲，名字叫做 7 o'clock news， 七点钟新闻。原来美国很多的电台都在晚间七点钟的时候播报新闻，夜幕低垂了，圣诞夜的歌曲在空中飘送。 Silent night, holy night, oh is calm, oh is bright， 开始播报新闻了。一个黑人在洛杉矶城里面射杀了一个年岁40岁左右的女人。 Silent night,Holy night， 他继续播报新闻。一项种族示威游行正在进行，警察局长说若是需要要调动军队来维持治安。 平安夜，深山夜，那个歌曲还是在飘荡。他又在播报新闻，一个年轻女子被勒死在芝加哥的公寓里。下一条新闻是尼克森说，越战若是没有适当的方法解决，将会有四五年的战争。另外一条的新闻说，华盛顿最近情形非常紧张，不断的有反越战的示威游行。这就是当年那个情形，圣诞夜的情形。平安夜的歌声处处可闻，可是在人的心里面是动荡不安的。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世界，圣诞夜马上又要来了，我们又要开始唱圣诞夜了。我们打开新闻，打开报纸，我们看到是些什么新闻呢？美国有美国的问题，中国有中国的问题，台湾有台湾的问题，香港有香港的问题，国际之间的很多的情形非常紧张。这个世界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？有一篇短文这样说，今天的世界真是一个不安的世界，战争、饥荒、风灾、地震、病痛、死伤、失业、失学、倒闭、破产、谋杀、偷窃、沉船、翻车、坠机，处处都是灾祸，在在都有苦难，人人的神经都是紧张的，个个的心情都是沉重的。圣经说人要平安要到神那里去才能得到平安。圣经给人一个最恰当的描写，说劳苦担重担的人。我们渴望有平安，可是没有。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他又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。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你需要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平安，他来了，把神和人中间的关系正常化了，他成就了人和神中间的和睦，他拆毁了人和神中间隔断的墙。耶稣基督的受死带给我们平安，以赛亚书说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若不是耶稣受刑罚受鞭伤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哪里有平安？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平安。耶稣复活以后常常对门徒显现，对他们不断不断说的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。耶稣基督的再来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平安，他是和平的君王，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耶稣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没有耶稣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真正平安的。圣经上讲到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国，这是不能避免的情形。除非耶稣基督做全世界的王，不可能有真正的长久的和平。耶稣哭泣，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。让我们再思想第二处，耶稣哭泣因为这是一个沉睡的世界。那一次耶稣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触景生情，他流泪，他说巴不得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。耶路撒冷是一个罪恶的城市，他在公义的神面前一定要受到最应当受到的刑罚。可是他们不晓得神的怒气就要发作， 他们过着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的生活，他们的灵性沉沉的睡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今天好多人都是沉睡了。在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讲到，主耶稣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我愿意，你们不愿意。看哪、啊。”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耶稣的心伤痛，因为他愿意保护，愿意拯救，可是人们不愿意投靠他。灾祸就在眼前，可是沉沉的睡了。世界末日快要来到，那个时候罪恶的世界就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位公义圣洁的神。有些时候我们为一些朋友心里忧伤，因为他们深深的陷在罪中，却是一点不知道羞耻。妻子就在旁边，他们居然公开的讲淫乱污秽的事。这是一个多么罪恶的世界，而且越来越坏。神要审判一切的罪，现在是逃避罪的时候，是逃避审判的时候，可是很多人沉沉的睡了。很多人只想到今天的快乐，不想到明天，更不为将来打算。假如有人对你说你没有灵魂，你会非常生气。我们中国人都相信人有灵魂，认为万物之灵，身体是暂时的，灵魂是永远的，仅仅为暂时的身体打算，却不想到永远的灵魂，这能算为聪明吗？有一位青年过着非常放荡的生活，他母亲一直为他祷告，常常苦口婆心地对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要保守自己，脱离罪恶的污秽啊。”可是他母亲的话并不能够改变他那个刚硬的心。他18岁的那一年已经做了一个私生子的父亲，他还是自高自大，不知悔改。有一次他要到罗马去，那是一个大城，一个充满试探引诱的地方。他母亲流着眼泪求他不要到那个罪恶的城市去。当他离开母亲往码头去的时候，他母亲紧紧地跟在他后边。他对母亲说：“我不是要到罗马去，我是要到船上去送我的一个朋友，所以你放心，你先在山上的教堂等我回来。”他向母亲说谎，在教堂里等了一个晚上的母亲心都碎了，可是他还是不断的为他心爱的儿子祷告。有一次这个亲人听人讲到，提到大卫犯罪，大卫和常人一样会犯罪，但是他犯罪以后他会悔改。我们喜欢与大卫一同堕落到罪恶的祸坑里去，可是当大卫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却离他远去了。这个青年人觉得这话很对，他犯罪的情形一幕一幕的呈现在眼前，大卫悔改了，他却没有。他不是没有挣扎和痛苦，但他没有办法胜过邪恶的情欲，他渴望做基督徒，可是认为他没有资格。有一天他跪在花园里一棵无花果树的底下，向神大声的呼喊：“神啊，求你救我，把我从这个罪里救出来呀！”在迫切祷告之后， 他听见一个声音，是隔壁小女孩的声音。那个声音说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，清清楚楚，拿起来读。他心里想，隔壁的小女孩大概是在玩什么游戏吧。后来他又想，会不会是神借这个小女孩对他说话呢？他睁开眼睛一看，他遗留在那里的有一本圣经，不晓得多久没打开了，遗留在那儿。他就把圣经打开来看，哪晓得他就翻到了罗马书第13章，上面的话说，如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。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正经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些话唤醒了他，他赶紧告诉他的母亲莫妮卡，他说，妈，你32年的祷告现在蒙了神的应允。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圣徒，教会的领袖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。他举世闻名的一部作品，书名叫做《忏悔录》。奥古斯丁悔改了，罪人变成了圣徒。今天神仍然在盼望等候着沉睡的人快快的醒悟过来。说不定我们今天在座有哪一个人，神在对你的心说话，你要沉睡到几时呢？你还不醒过来，等到几时呢？最后我讲第三点，耶稣哭泣，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耶稣哭泣，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，这是一个沉睡的世界，这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以上所读的希伯来书5章的经文，很多人都推测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大家都相信，这很可能是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，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发生的故事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大声的流泪的祷告，在寒冷的夜晚，他的汗珠好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。他祷告的时候费尽了全身的力量，他大声的哀哭，因为他想到第二天他要忍受极大的痛苦羞辱，把衣服都扒光，全身挨鞭子抽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着全人类的罪，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这话由每一天的报纸都得到证实，大至国际社会，小至家庭个人，到处都是罪恶。假如偶尔不小心我们遇见一两个人犯罪，我们可能说那个人有问题，可是假如人人都是一样，那我们必须承认，就好像地心吸力一样，这是一个律，这是个 law。人人都是有罪的，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一个定律。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许多许多的人被罪恶捆绑，没有丝毫的自由。耶稣哀哭，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 从前在台湾有一个扒手大王，他的名字叫做陈公台。他七岁的时候就会赌牌九，十四岁的时候偷了父亲的印章啊，冒领了钱去赌博，输光以后他半个月不敢回家。有一次他偷了经理的6000块钱，后来被关在监牢里。哎呀，关到监牢里，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偷窃的高手啊，哈哈，他学了很多的本领。正如圣经上所说的，人有智慧行恶，没有智慧行善。他偷窃的本领很大，他可以拿着假支票假钞票到银行去骗钱，有些时候几分钟就可以骗几万块钱。他也有被抓失手的时候，他的记录是进过台北监狱4次，台中嘉义台南监狱各1次，他一共被关了7次，7次的铁窗生活并没有改变过他，他的生活仍然是非常的糜烂挥霍无度，可是心里没有平安。晚上有人来叩门，他就以为警察来抓他了。他常常是提心吊胆，他年老的母亲流着眼泪劝他，跪在他面前求他悔改，他是始终不理。台湾夏天很热，有人吃刨冰，在那个刨冰里面加上豆沙呀、梅子啊、牛奶呀。有一次他在一个冰果店里面偷了一个卖冰小姐的1000块钱，后来他知道那个卖冰的小姐赚钱很不容易，他一个月只赚180块，他偷了人家1000块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小姐未来的10个月每个月要还100块。他心里也觉得真是不好意思，母亲的眼泪、良心的牵宰、法律的制裁都不能够改变他。当他结婚的第9天，他又因为偷窃被关在监牢里，离开了新婚的妻子，他感到很懊丧。圣经上说人人都有罪啊，有人送他一本圣经，他居然看见这样一节，他心里想，假如别人都不是罪人，我一定是，让我来信耶稣吧，看看他能不能够把我从罪里救出来。他就是这样简单的信心使他的生命大为改变。当他再一次重获自由的时候，他太太刚刚要生产，家里很需要钱，别人送他一张500块钱的支票，他正在银行领钱的时候，办事小姐去听电话了。哎呀，那真是个好机会，柜台上放了很多钞票，按他平常的本领，他只要小动手脚就可以得到很多钱，可是他现在不能了，他信耶稣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。试探有些时候像一个网络一样，突然的把我们罩在里面，这个时候我们要逃避。陈公台胜过了这个试探，后来他做了一个卖冰的小贩，每天从上午一直到夜深，他虽然收入很微薄，工作很辛苦，但是他做见证说，我现在心里非常满足，我非常平安。不是治安机关纠正了他，也不是法律舆论喝阻了他，也不是亲朋好友感化了他，乃是救主耶稣的大能彻底的改变了他。主耶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人接待他，客店里没有地方。我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心里面有一块地方，请耶稣进来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耶稣3次流泪，他在拉撒路的墓旁流泪，他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流泪，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流泪。 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学习两件事。第一，主耶稣曾经为你流泪，为我流泪。耶稣流泪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他。第二，除了感恩之外，我们要体会神爱人的那个心，为我们自己，为别人流泪。耶稣流泪不是因为他自己痛苦，是因为别人的痛苦。耶稣流泪不是因为他沉睡了，是别人沉睡了。耶稣流泪不是因为他的罪恶，是因为别人的罪恶。但愿我们也能够在这个信息面前能够被他照亮，知道他的大爱，体会他的心肠。最后有一个美丽的故事，说到天上的神差遣一位天使说，你到地上去找一件最宝贵的东西带回天上来给我，是天上都没有办法找到的。这个天使觉得非常为难，因为所有的好东西在天堂都有，怎么能够找到一个东西是天上都没有的呢？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， Mission Impossible。他到世界上到处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看见有一个人在一个小树底下跪在那儿祷告，他认罪悔改，他流眼泪。哦，这个天使说，哇，他赶快飞过去，拿他的金杯接了这个眼泪，带到天上去，达成了他的使命。天上没有眼泪，天上没有悲哀哭嚎疼痛，也没有眼泪。弟兄姐妹，将来到了天上，我们不会流眼泪。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是应当流泪的时候。我们为自己的罪流泪，为我们所爱的人流泪，为教会的复兴流泪，为我们的亲朋好友流泪，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、沉睡的、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应当流泪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。当我们在撒福音的种子的时候，因为没有用眼泪去浇灌，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丰收。今天所需要的是眼泪，不是普通的眼泪，乃是悔改认罪的眼泪，为罪忧伤的眼泪。神很看重我们的眼泪，神会把我们的眼泪装在皮带里。诗篇里面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多么宝贵啊！他说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跟耶稣一块儿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，让我们的心里能够接待耶稣。